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那一年一度的啊，圣诞节又快到了。
一年一度圣诞节好快就来临了。
那么世界上都是 holiday 放假的日子。
周围都是放假的日子。
那么世人都会去 shopping。
世人都去购物。
互送礼物。
互相送礼物。
甚至开 party。
甚至开大会庆祝。
甚至可能会放纵自己。
甚至会放纵自己。
那么这一切都慢慢远离了。圣诞节原本的含义，
这些慢慢都远离了圣诞原本的含义。
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的降生，
圣诞节主角耶稣基督的降生。
那圣经说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圣经说这是大喜的日子，
那是关乎万民的，
是关乎万民的，
这是关乎万民的得救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得救的信息。
那这个大喜的信息是给世界上所有人的，
这个大喜的信息是给世界所有人的，
那不分种族，
不分种族。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世界的光。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世界的光。
The light of the world， 世界的光。
世界的光。
那我会从两个方面来思想。
我会从两方面去思想。
那么首先我们看耶稣他自己说。耶稣是世界的光。
第一是耶稣讲，他是世界的光。
那这个是当今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这个是当前世代所迫切需要的。
那么第二点，耶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说。
第二是耶稣基督是向跟随他的人讲。
对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说。
对跟随他的门徒讲。
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
你们是世界的光。
那么这个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必须的。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有基督徒所必须的。
从前有一个国王。
以前有个国王，
那他有三个儿子，
他有三个仔，
那他正在考虑要将他的王位传给哪一个的儿子，
他考虑他的王位传给哪个仔呢，
他希望将王位传给那个最有智慧的儿子，
他想着将王位传给个最有智慧的仔，
所以他召集了三个儿子来，
所以他召集了三个仔，
他对他们说，
跟他们说，
他说我给你们每人一两银子，
我给你每人一两银子。
那么我们王宫外面有一个仓库，有一个货仓。
王宫外面有一个仓库。
那你们用这些银子去买东西回来。
你用呢两银子去买嘢翻嚟。
啊，去填满那个货仓。
去填满呢个货仓。
看谁花钱最少，而能够填满那个货仓。
睇下边个花咗最少嘅钱可以填满呢个货仓。
我就将王位传给谁。
我就将呢个王位传俾呢一个。
于是三个王子就带着钱出去 shopping 买东西。
所以呢三个王子就拎住钱去出边买嘢啦。
那不久三个王子都回来。
冇几耐三个王子都翻嚟啦。
啊，国王就问大儿子。
国王就问第一个大儿子。
佢话：你买了什么东西啊？
啊，你买咗啲乜嘢啊？
那大王子说。
大王子讲。
好的，我用尽了你给我的一两银子。
我用尽你你俾我一两银子。
买了很多泥沙。
买咗好多泥沙。
那泥沙很便宜。
泥沙好平。
但是呢？一两银子买到了泥沙也没有办法，只能占那个货仓很少的位置。
虽然一两银子买到好多泥沙，但系亦都摆唔满成个货仓。
那国王又问了二儿子。
国王就问第二个儿子。
佢话：你买的什么东西？
你买咗乜嘢？
那么二王子就说。
第二王子话。
我也用尽了你给我的钱。
我都用尽你俾我嘅钱。
我买了很多稻草回来。
我买咗多稻草翻嚟。
那么二儿子买的稻草的确比大儿子买的泥沙占的地方更大。
第二王子所买的稻草当然是比第一个王子所买的泥沙占的地方更多。
但是虽然如此，也不足以填满这个货仓。
虽然如此，但是都填满这个货仓。
那最后国王就去问他的小儿子。
跟着国王就问他第三个小儿子。
好的，你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呢？
你买了些什么回来呀？
那么小王子就回答说，
小王子就回答，
他说：父王，请你耐心再等一会儿。
啊，父啊，你再耐心等一等。
那么到了晚上，我才能告诉你。
我到夜晚先可以话俾你知。
好，等到天黑了。
等到天黑了。
那国王再问那个小王子。
国王再问呢个小儿子。
啊，你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呢？
你到底买咗啲乜嘢翻嚟啊？
那小王子就这时候 带领个人就进入了那个漆黑一片的货仓里面。
这个小儿子就入去这个黑暗的仓里面，
然后他点燃了一支蜡烛，
跟着他就点了一个蜡烛，
那么顿时整个货仓里面就充满了光明，
顿时之间整个货仓就充满了光明了。
那么小王子就对父亲说，
小王子就对父亲讲，
好的，我用了几文钱买了这一支蜡烛，
用了几分钱买了这支蜡烛。
那国王很开心，
国王很开心，
因为小王子他不是花些金钱去买那些无谓的东西，
因为小王子不是用花很多的钱去买些无谓的东西，
因为小王子他明白一个道理，
因为小王子明白个道理，
要填满这么大一个货仓的空间，空洞的一个空间，
要填满一个空洞咁大嘅货仓，
那么用物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用物质系冇办法做到嘅。
所以国王于是将王位就传给了小王子，
所以国王就将个王位就传俾呢个小王子。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我哋每个人生命当中
都存在一个类似于那个货仓的一个偌大的一片空间，
我哋嘅内心都好似呢个货仓咁样，有一个好大嘅空间。
那里面很深，
里面系好深嘅。
里面很幽暗，
里面好黑暗。
那这个空间是用物质没有办法填满的。
呢个空间系冇法用物质嚟填满嘅。
也是用物质所没有办法满足的。
亦都物质冇法满足嘅。
所以只有光明才可以填满这个空间。
只可以光明填满我哋呢个空间。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耶稣自己的声称，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所以耶稣里面说我就是世上的光。
刚才主席启航带我们读过了两段的经文，
刚刚主席和我们读了两段的经文，
那这两段经文就是我要讲的两个主题，
这个两个经文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两个主题，
两个主题一个主题里面的两点，
这个主题的其中两点
是同一个主题，但是其中的两点。
同一个主题是有两点。
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那么耶稣对众人说。
耶稣对众人讲。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那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那这是耶稣对他跟随他的一大群人讲的，
是耶稣对着跟随他的一大班人讲的。
我们知道在创世的时候，
在创世的时候，
我们打开圣经的第一卷书的第一节，
在第一章第一节，
在创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可以说地上空浊，空气混浊，一面黑暗。
那神说要有光，
神说有光，
就有了光，
就有了光。
那么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一章十六节，
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
这里告诉我们，于是神就造了两个大光，
神就做了两个大光。
那么大的管昼，小的管夜，
大的管日头，小的管夜晚。
那么又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大地。
又做了好多星，就普照在天空上。
所以神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所以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所以他不再允许黑暗来统管这个世界，
他就不再容许黑暗来统管这个世界。
那么即使是在晚上，我们黑夜的时候，
即使是夜晚黑夜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月光，
我们仍然有月光，
我们仍然有星光，
我们仍然有星光，
我们仍然有来自银河系的光，
我们仍然有银河系的光，
所以晚上还是有光的啊，
晚上仍然是有光的。
如果这个物质世界没有光的话，
如果这个物质世界是没有光的话，
那就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们什么也分不清楚，
我们什么都分不清楚，
这个世界就没有色彩，
这个世界就没有色彩，
也没有形状，
也都没有形象，
也没有美感，
也都没有美感，
也不存在艺术，
也都不存在艺术。
那么光是如此的重要，
光是这么重要的，
所以神第一天，神创造的第一天创造的就是光，对吧？
所以神创造的第一样就是光。
但是新约里面所讲的光与黑暗 更多的是指我们心灵上的这里面的。
在新约里面所讲的光，主要是讲我们心里面的黑暗。
无论是讲光还是讲黑暗，它更多的是指这里面的心灵上的。
无论是讲光或者黑暗，都是从心灵里面讲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这样说。
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一章第五节。
第五章第一节。
不，第一章第五节。
第一章第五节。
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面。
光照在黑暗里面。
那黑暗却不接受光。
但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么当那个新译本他是这样翻译。
新译本是这样翻译。
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能胜过光啊。说那个，所以他那个接受原文是英文是 overcome。
光照在地面，系佢唔可以胜过光。
所以英文就是不能 overcome， 就是不能胜过光。
系不能胜过光嘅。
那么约翰福音的三章，这里十九到二十一节，这里讲到。
约翰福音三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十九到二十一节。
他说：光来到世间。
光来到世界。那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个人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嘅。
不爱光，倒爱黑暗。
不爱光，倒爱黑暗。
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所以定他的罪就在这里。
凡作恶的便恨光。
凡作恶的恨光。
并不来救光。
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
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
那么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
行正义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去显明他所靠的是神所行的。
所以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来，
所以人类犯罪堕落以来，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了黑暗。
我们生命里面就有黑暗。
那这个黑暗不喜欢光明。
这些黑暗是不喜欢光明。
也不接受光明。
也都不接受光明。
那这个黑暗跟光明两个对抗。
黑暗和光明是对抗的。
尽管这个黑暗是不能胜过光明的，但是呢，黑暗总喜欢跟光明对抗。
虽然黑暗是不会胜过光明，但是黑暗常常会对抗光明。
所以从此这个世界上就有了 两类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世上有两类不同完全不同的人类。
那一类人是选择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一类是选择跟随主耶稣基督的。
那么他们得着了生命的光。
他们得着了生命的光。
他们行在光明中。
他们行在光中。
那么第二类，另外一类就是不接受主耶稣的生命的人。
另外一类就是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他生命里面没有真光。
他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真光。
他的一生就行在黑暗里面。
他的一生里面就是行在黑暗里。
所以今天我们有八位的弟兄姐妹受洗。
所以今天我们有八位弟兄姐妹受洗。
所以我们当中有年长的，有中年的，有年轻的。
我们中间有年长的，有中年的，有年轻的。
地上有一个人受洗归到主的名下。
地上有一个人受洗归向主耶稣。
那么天上的天使天君就欢喜快乐。
天上的天使就会欢喜。
因为他们的身份有了很本质的改变。
因为他们身份有很本质的改变。
那么这个身份远远胜过澳洲的 PR。
他的身份永远超过澳洲的 PR。
因为他们从黑暗转向了光明。
因为从黑暗转向光明。
他们从撒旦的权势移民到了上帝的国度。
是从撒旦的权势移民去到上帝的国度。
他们从灭亡的那个情况之下移民到了永生的这么一个境界。
是从灭亡的地界去到永生的世界。
所以我们应不应该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
我们要给他一个掌声鼓励。
那么人性当中总是有光明跟黑暗的争斗。
人心里面总是有黑暗同埋光明的争斗。
那这个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也不例外。
就算是做基督徒都不例外。
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
但一个信耶稣的人。
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有那个 Holy Spirit， 圣灵的内住。
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在。
所以光明是我们的主导的力量。
所以光明是我们主导的力量。
那么相反，那些不信主的人。
相反不信主的人。
他们也许生命里面有 昙花一现的闪光的时刻，
可能他们生命都有昙花一现的光明的时间，
但是黑暗是他的主导的力量，
但是黑暗是他们的主导力量。
2011年，
2011年，当我在香港的时候，
那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一件的事情，
发生一个震惊世界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的佛山，
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的佛山，
2011年十月份的事情，
2011年十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的傍晚，
有一日的夜晚，
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孩、那个女孩叫王月，我们叫她小月月，
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王月，
那她被汽车撞到，
她被汽车撞到。
那原本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交通，是一个很普通的交通意外。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交通意外。
那么司机啊，那个司机姓胡啊，司机胡某知道了意外的发生。
司机姓胡的，他知道这个意外发生之后，
他应该要立刻停车来处理这个事情，要立刻来 call 救护车。
他应该是立刻停车去找救护车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那个司机知道了发生了意外，
如果这个司机知道发生了这个意外，
他思前想后，
他想来想去，
他想到自己可能会面临的惩罚，
他想到自己会有惩罚，
他想到自己可能要做出的赔偿，
可能我要赔偿，
他想到周围可能并没有人看见这件事，
看来看去周围都看不到有人看到自己，
所以逃之夭夭可能是最划算的处理的办法，
所以逃走是最划算的方法。
所以他内心的黑暗与人性的光明就在内心里面争斗，在他内心里面斗争，
所以内心的黑暗和光明就在争斗。
那么最后黑暗胜了，
最后黑暗胜了，
他走楼，他逃掉了，
他就走了。
但是更令人惊叹的是，
但更令人惊叹的是，
那个事情发生之后的七分钟以内，
这个事发生了之后七分钟之内，
那么在这个小月月身边经过了有18个路人，有18个人经过，
路经的有18个人，
那么全部选择离开，
大家都选择离开。
那这些路人他们对此视而不见，
这些路人也都对死视而不见，
也许他看见但是思前想后，
他们可能都见到但是思前想后，
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骗局啊，
这个会不会一个骗局啊，
想到过去可能有很多人想帮别人反而自己被冤枉，
因为他们曾经试过，想帮人反而被人冤枉，
想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那么结果这个光明跟黑暗的争斗还是黑暗得胜，
所以这个黑明和光暗的争斗最后也都黑暗胜了。
那么直到第十九个路人出现，
跟着第19个路人就出现了。
那这个人，第19个路人是一个靠捡垃圾为生的一个拾荒的一个阿姨。
这个第19个路人是靠执垃圾为生的一个阿姨。
那这个人叫做陈贤妹啊。
这个叫做陈姊妹啊。
他是第19个经路过的人。
喺呢个第十九位路过嘅人。
那他就把小月月抱起来。
他就将呢个小月月抱起嚟。
去找他妈妈，去那个找他妈妈。
就揾佢嘅妈妈。
由于错过了抢救的时机。
因为跟住错过咗抢救嘅时间。
但小月月一周之后就死亡。
小月月一个星期之后就死咗啦。
那么，所有这些过程全部有录像监控啊。
整个过程都有录像是监控的。
所以，在中国，这个监控是无处不在，很小的节都有录像的监控啊。
中国其实是无处都有监控的录像。
所以说整个事情的整个过程啊，全部都有录像。 像为证。
所以整个过程都有录像。
所以这个事情在全中国和在全世界都有很广泛的报道。
所以这个事情全中国全世界都有广泛的报道。
因为涉及到一些人性的问题，所以大家都有兴趣去报道这样的事情。
涉及了人性的问题，所以大家都有报道。
后来这位的阿姨啊，陈贤妹这位的阿姨，就因为这件事，
这个阿姨就是因为这件事，
就成为了这个当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
就成为一个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人性所发出的光辉，
可以看到她在人性所发出的光辉。
但是陈贤妹阿姨只是一个正常的人而已。
但这个陈阿姨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正常的人可以感动中国。
一个正常的人可以感动中国。
你可以想象中国是多么的不正常。
那你们会感觉啊，中国是这么不正常的。
所以感动中国这件事其实是刺伤了很多中国人。
其实所谓感动中国这件事，其实是刺伤了很多中国人。
因为在国外很多的铺天盖地的报道，都更加让华人的脸上蒙羞。
因为这个事全世界去公布的时候，更加令到华人受到蒙羞。
所以这个小童的生命在呼唤，
这个小童的生命在呼唤，
但是人心的黑暗他拒绝，
但人心里面的黑暗却去拒绝。
所以黑暗不单止在人心灵的深处，
黑暗不但在人的心里深处，
也在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深处，
也都在一个社会制度心里面。
所以直到今天你在中国也可以看到，
所以就在中国会见到
还有很多无知的同胞们还在抵制圣诞节，
还有很多无知的同胞去抵制圣诞节。
所以我们知道愚昧并不能够驱除黑暗，
但我们知道愚昧并不可以吹去那个黑暗，
那只有光才可以驱除黑暗，
只有光才可以除去黑暗。
是这个世界何等需要来自上帝的光，
这个世界是何等需要来自上帝来的光。
如果我们心灵的世界没有光，
如果我们心灵的世界没有光，
那我们的人生注定是在黑暗当中摸索，
我们的生命只可以注定在黑暗的生命之中。
我们在黑暗里面摸索，
我们在黑暗当中摸索。
如果我们尽管我们很努力，
就算我们是很努力，
但是我们人就没有方向，
但我们却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
人生没有标准，
人生路没有标准，
都没有规范，
也都没有规范，
没有光就没有温暖，
没有光就没有温暖，
没有光也就没有爱，
没有光也都没有爱。
我们昆士兰是出名的 Sunshine State， 艳阳之州。
昆士兰叫做阳光之州。
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生活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这么好的地方。
那么感谢上帝，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降生。
因为他是世界的光。
因为他是世界之光。
他为黑暗的世界带来了光明。
他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
黑暗本身不能够驱逐黑暗。
黑暗是不可以除去黑暗。
那只有光才可以除去黑暗。
只有光才要除去黑暗。
那么仇恨自己也不能够赶走仇恨。
仇恨是不可以赶走仇恨。
那么只有爱才可以消除仇恨。
只有爱才可以消除仇恨。
所以使徒约翰这样告诉我们。
使徒约翰这样跟我们讲。
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是耶稣，才有生命。
人有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有生命。
就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这个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二节里面所讲的。
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讲的。
所以我们生命是否有意义，是取决于神的儿子耶稣是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生命有没有意义，在乎我们 生命有没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位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你是否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呢？
你们有没有耶稣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呢？
我们活出来的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活出来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光，
就是我们生命的光，
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
跟着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是世上的光，
或者说你们是世界的光，
是你们是世上的光。
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自己这样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这样跟我们说，
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晨照在山上是不容隐藏的，
神照在世上是不可以隐藏的。
五章的第十四到十六节，五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晨照在山上是不容隐藏的，
神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也放在灯台上，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都照样照在人前，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你们在天上的父。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既然先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生命的光，
我们既然先从主耶稣基督领取神的光，
我们就必须要成为世上的光，
我们就必须成为世上的光。
所以耶稣这里首先对他的跟随者有一个很本质的定位，
所以耶稣基督跟他的同行者有个基本的定位，
那个定位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个定位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
那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
这个是何等荣耀的事，
好像月球反射这个太阳的光一样，
好像
月球
反照太阳的光，
我们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光，
我们也都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光。
那这个既是恩典，
这些就是恩典，
那也是一个要求啊，
也都是一个要求。
所以耶稣在这里至少讲了三个特征，
所以耶稣这次讲了三个特征。
那第一个特征就是光的不可隐藏性，
第一光是不可以隐藏的，
他说晨照在山上是没有办法隐藏的，
他说晨照在山上是不可以隐藏的。
那这个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个光的显现性，
这个是用比喻来证明光的显现性，
因为光就是光，它就一定会照亮，
光一定会照亮的，
光就一定会显露，
光一定会显露的，
那光就没有办法隐藏，
光是没有办法隐藏的，
那光就人人可以看得见，
光是仍然会看得到的，
就像山上之城一样，
好像山上的城一样。
那么很多人不喜欢光，
很多人不喜欢光，
是因为光会显露很多你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东西，
因为光会显露一些你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
所以当一束光如果照进一个相对阴暗的房间，
所以当光照到一个阴暗的地方，
你会看见那束光里面有无数的颗粒在移动的、
你会看到光有很多不少的黑粒是看到的、
现在用 PM2.5、PM2.5 就是在形容那个空气里干净还是不干净、
即用这个机器可以说这个空气干净还是不干净。
那这些小颗粒是不会掉在地上的，它永远浮在空气里，会吸到我们的肺里面。
这些小粒粒是会浮现在空气，是会入到我们的身体的。
所以光可以让其显露。
所以光是可以令到它们显露出来。
那么光就必然会刺破黑暗。
光一定会刺破黑暗。
但是呢？光它会被更强的光所掩盖，对不对？
但是光却会被更强的光去掩盖。
那这个就是光的本质。
这个就是光的本质。
所以第一个是光的不可隐藏性。
第一，光是不可以隐藏的。
那么第二个，耶稣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刻意去遮蔽这个光。
第二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刻意去遮住这些光。
他说人点灯你不会放在这个斗底下、
人点灯是不会放在台下底的。
那么点灯就是为了照亮家人，
点灯就是想照亮家人。
那么这就是灯的功，这就是灯的功用、
这就是灯的功用。
那你把它放在斗底下，
你要将放在斗底下。
那个马太，这个主耶稣是放在斗底下。
马太福音讲系话放喺斗底下。
那么马可福音呢，又加了一个耶稣，他说也不要放在床底下。
啊，马可福音就话唔可以放喺床底下。
那么路加福音他又加了一个啊。
路加福音又讲咗个，
你不要放在那个地窖里面，就地下室里面。
就唔好摆喺地掘里边。
因为地下室是一个很少人去的地方。
因为地下室是很少人去的地方。
无论是斗底下，无论是地窖，无论是床底下，无论是地窖里面。
无论是斗底下、床底下，或者是那个地骨下边。
那么都是放错了地方。
都是放错了地方。
都是废了这个灯的功用。
就是令到这个灯的功用作废。
所以耶稣是在郑重地提醒门徒们，提醒他的门徒。
所以耶稣是提醒门徒。
我们不要废掉了你作为光的这个效用。
你就不要废去你自己作为光的功用，
就是你不要刻意去隐瞒你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你就是不可以刻意去隐瞒你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如果你在家里面，
如果你在家里面
做父母，你就成为你家里的光，
你就成为你家里面的光。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做老师，
如果你学校做老师，
你就成为学校的光，
你就成为学校的光。
如果你是做导游，黄金我们东方有不少做导游的，
如果你就是导游的，
那你就成为游客的光，
你就成为游客的光。
如果你是做餐馆的，
如果你做餐馆的，
啊，你就做顾客的光，
你就做顾客的光。
总之，你要那个光，要让光给别人看见。
你一定要将你的光俾人哋睇到。
好，第三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
就是光的见证性和荣耀神。
光的见证同埋荣耀神。
他说：“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
他说：“你们的光都要照样在人的面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叫他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
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那这个就是光的见证性和荣耀神的一个做功效。
就是光的见证性和荣耀给神。
所以我们的本分就是让光发出来。
所以我们的本分就是要将光发挥出来，
照在人前。
照在人前。
那么剩下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
剩下来的就是别人的事情了。
他说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好似讲话，佢哋睇到你哋嘅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俾神。
你说如果他们没有看见呢？我做的好行为，他们没有看见呢？
如果佢哋冇睇见呢？
或者他看见了也不将荣耀归给神呢？
或者佢睇见亦都唔将荣耀归俾神呢？
那这个有可能会发生的啊。
呢啲系会发生嘅。
那么福音书里记载，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一个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那些法利赛人，他抓这个瞎眼的人和他的家属来审问。
法利赛人将这个瞎眼的人嚟拉到嚟屋企去审问他。
最终也将他赶出了圣殿。
跟住最后就将他赶出去圣殿。
所以他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神。
他冇将这个荣耀归俾神。
但是耶稣仍然要行出他的见证。
但系耶稣仍然会行出他的见证。
所以这个我们尽管让我们的光发出来，
虽然我们尽量去将我们的光发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的本分，
这个是我们的本分。
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些做好事的一些原则问题，
这些就涉及一些做好人的原则的问题
啊，做那个 good deals 啊， principles of good deals，就是做好事的原则。
这个就是做好事的原则。
那我自己的理解，做好事的原则就是自然而然。最好的原则就是自然而然。
我觉得做好事的原则就是自然而然。
这个好事显明的，你就无需隐藏。
这个好事显明，你就不需要隐藏。
如果是隐藏的，你也无需刻意去显明。
如果是隐藏的，你又不需要刻意去显明。
那么显明的好行为当然会得到人的称赞，
当然啦，显明一些好行为是会得到人的称赞。
那么神也会得到荣耀，
神也都会得到荣耀。
如果人不知道的，那么神就会在暗中报答。
如果是不知道的，神就会在暗中
报答。
报答
啊，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
是马太福
音。所以好行为永远是对的。
好行为永远是对的。
永远都有着数的啊，
永远都有着数。
今天我们受洗当中有一位弟兄，
今天受洗之中有一位弟兄，
我们叫孙弟兄Forrest，
孙弟兄，
不好意思，我分享一些你的见证，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并没有问过他，
不好意思，我会分享你的见证啊。
我是看过他的见证，写了很好的见证。
我看他写了一个很好的见证。
所以这个年轻人起初就是受室友的影响。
最初是受到同学的影响。
我想那个室友也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年轻的弟兄。
我一些同学就是他们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后来华青，他后来看到了很多华青团契很多人的这个行为。
他见到华青团契很多的弟兄的行为。
心性品格都在无形中影响了他，
在性格品格都是影响他的想法。
那当然他在他的见证里面也真实地分享了自己的挣扎，
跟着他也都分享他自己生命的挣扎。
那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信仰是嗤之以鼻啊，就是不太容易瞧得起，
最初是看不起这个信仰的，
心里很有排斥，
心里有些排斥，
后来觉得是颇无聊，
跟着觉得很无聊。
那慢慢在华青这个群体的这个浸泡在里面，
在这个华青团契里面的浸泡里面，
那么内心开始慢慢有松动，
内心开始有少少改变了，
那就慢慢被他从前所嗤之以鼻的这个信仰感动，
就被这个信仰有感动，
那开始慢慢觉得有一些家的温暖的感觉，
开始觉得有家的温暖感觉。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所谓近墨者黑，
近朱者赤。那这个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
这个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
他说他分享在今年的复活节的那一天。
在复活节那一天。
他突然圣灵感动他，他认罪悔改，痛哭流涕。
圣灵感动他，他认罪悔改，痛哭流涕。
在今年的复活节那一天。
在今年复活节那天。
所以在心灵得到很大的释放。
心灵有很大的释放。
所以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他。
所以神的恩典就临到他身上。
我记得那个上半年那个我们年轻人那个 Brian 也做了类似的见证。
我们上半年那个年轻人 Brian 都做了类似的见证。
那这个就是他们身边的一群基督徒，主要是华青的年轻人发挥了光的这个作用，
就是华青团契里面的年轻人就发生了光的力量。
那这个功效是非常之 powerful 的，你别以为这个功效是很 powerful 的，
这个功效非常之有力的。
那么同样这几年我们粤语的群体，
同样这几年粤语的群组，
他们无论是在帮助一些遭遇车祸的家庭，
帮助一些遭遇车祸的家庭。
那么这几年在黄金海岸都有几单这样的事情发生，
黄金海岸这几年都有发生这些事情，
或者是一些突然有突发这个疾病的这样的 case，
或者有人是突然间有病的情况
我们粤语的群体的弟兄姐妹都付上了极大的爱心去帮忙，
粤语的弟兄姐妹都付出极大的爱心去帮忙。
那这个都是光的好见证，光的行为，
这些都是光的行为，光的好见证。
那他们也看见了你们的好行为，
他们也都看到你们的好行为，
他们也从由衷从心里面来感谢上帝的恩典，
他们在心中也都会感谢上帝。
那这个就将荣耀归给了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也都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当然华语群体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华语群组也都有类似的事情。
所以发光的事情未必都是很伟大的事情，
其实很多发光的事情不一定很伟大的，
那更多的事情可能是一些很细微而又平凡的事情，
有的是很平凡的事情，
但是我们绝对不要低估了这些事情的很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就不要低估这些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发光，
如果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发光，
那这个世界早就不应该是这样，
这个世界早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不少的基督徒没有让光发出来，
不少的基督徒没有将光发出来，
甚至还把别人发出的光给吸掉了，
甚至将别人发出的光去吸入了，
也就是把别人的好见证给抵消了，
将别人的好见证去抵消了。
所以耶稣，主耶稣就是在提醒我们要牢记，
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发光，
我们要发光。
那最后我想分享一个荣耀的一位姐妹的一个见证。
最后我要分享一个荣耀主的一个姊妹的见证。
那在这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先大家问一个问题。
当你走过一条很繁忙的街道，
当你行过一条很繁忙的街道，
你发现那个街旁有一位衣衫褴褛的一个乞丐在乞讨。
你见到在街上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乞衣。
你钱包里有100块钱。
你钱包里边有100元。
在当你走过的时候。
当你走过一个乞衣的时候。
请问你选择给他5块钱？
你选择俾佢5元？
还是选择上前给他一个拥抱？
定系向前拥抱佢咧？
那选择给他5块钱的，请举手。
选择俾佢5元嘅，可以举手。
大家都这么孤寒，不愿意给5块钱的。选择上去拥抱他的，请举手。
选择拥抱佢嘅。
两个人啊，选择上去拥抱他的有两位的弟兄，
有两位弟兄选择去上前拥抱这个乞衣。
请问哪一个更容易？
你说哪个更加容易呢？
哪一个更容易？
哪个更容易呢？
啊，给钱哪更容易，对吗？
啊，给钱更是容易点啦。
我也是认为给钱给他5块钱容易得多。
我都认为比他5元容易得多。
上去拥抱他需要更大的勇气。
上前拥抱他更加需要很大的勇气。
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
要克服更多的障碍。
德兰修女啊，我们叫特丽莎修女或者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
啊，她就是选择后者。
她就选择后面那个行动。
她是一位天主教的修女，
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
她是一位敬虔爱主、甘愿为主受苦守贫的姊妹，
她是一个是愿意为主受苦的姊妹。
那本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现在的 Macedonia， 现在的马其顿的一个很富裕的天主教的家庭。
她是出生一个在马其顿一个很富裕的家庭里面。
那么18岁的时候就立志奉献给主。
18岁就立志奉将身体献身给主。
那么19岁的时候呢，她就到印度的加尔格达那个城市，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大都市里面去服侍。
19岁就去到印度一个很穷的城市里面。
1950年，他就成立了仁爱妇女修会啊，实际上是一个传教会，是一个 missionary 的一个机构。
1950年咧就成立咗一个仁爱妇女会。
啊，对，仁爱妇女会，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全球性的一个机构。
这个系好出名嘅全球性嘅会。
那1952年，他就在加尔格达的印度的城市设立垂死收容之家。
1952年就在印度这个小城市里面就成立一个收容之家。
啊，就垂死，就是
随时可以收容。
快要临终的那些。
即系随时需要临终而死嘅一啲人。
就专门服务那些快要临终的一些穷人。
系服侍啲将会临终嘅人。
让他们可以平静的而有尊严的离开人世，
令到佢哋可以好有尊严嘅咁慢慢离开呢个世界。
所以半个世纪以来，他凭着他自己对耶稣基督心意的顺服，
佢凭着佢对耶稣基督嘅信服，
在全球71个国家设立了仁爱这个妇女修会。
在世界71个国家成立了一个仁爱妇女会。
那么设立了740多间的救济院。
成立了700多间的救济医院。
那有些麻风病人的救济院，有一些孤儿院，有一些艾滋病人的收容所。
有麻风病啊，托儿所啊，或者艾滋病的收容所。
那么他创建的仁爱妇女修会有超过4亿多美金的资产。
佢呢个会咧系有超过4亿嘅资产。
那么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都很乐意去捐助他。
世界上有钱的人都愿意捐助他。
他赢得了全世界人的爱戴。
德兰修女得到全世界人的爱戴。
然而当他自己1997年去世的时候，
当1997年当他离世的时候，
那么他自己个人的全部的财产，
他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
就是一张耶稣受难像，
就是一张耶稣受难像，
一双凉鞋，
一双凉鞋，
和三件旧衣服，
还有三件旧的衣服。
他临终的时候有人问他还有什么遗憾？
他临终的时候，有人问他：你还有什么遗憾呢？
他说：中国。
他就说：中国。
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最多人需要的地方。
一个最多人需要的国家。
但是我没有能够服务到中国人。
我是没有能力服务到中国人。
那么德兰修女是一束很强的光，
德兰修女是一个很强的光，
而中国是少有的拒绝德兰修女开设这个救济院的国家。
但是中国反而一个拒绝德兰修女在中国开办一个妇女会的国家。
黑暗不接受光，
黑暗不接受光。
所以1997年，德兰修女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79年，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德兰修女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所以她到挪威去领这个和平奖。
去到挪威去领取这个奖。
当时她就取消了挪威政府为她准备的国宴。
她就取消了当时挪威政府为她安排的国宴。
他说：“一顿国宴只让十个人吃一餐，吃一餐饱。
这个国宴只可以能十个人可以吃一吃餐饱的。
但这场国宴这笔钱可以交给仁爱妇女会，可以让15000个印度人可以有一日的温饱。
但是这些钱却可以给15000个印度的人得到温暖的一餐。”
所以他就将他全部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
他就将所有得到诺贝尔的奖金，
他就卖掉了他诺贝尔和平诺贝尔那个奖牌，
他将那个奖牌卖了之后，
那全部的所得他都献给了穷人，
将所有的钱都捐给啲穷人。
德兰修女在获奖的时候发表感言，
德兰修女在获奖的时候有个感言。
那么发表感言的时候，有记者问他：
当他发表感言的时候，啲记者问他：
好的，我们能够为促进和平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哋可以为促进和平做到啲乜嘢呢？
那么德兰修女回答：
德兰修女就回答：
我说，回到你住的地方，
翻到
成为那里的光，
翻到你所住的地方成为你哋嘅光，
回到你住的地方成为那里的光。
回到翻到你哋嘅地方，成为所一个地方嘅光。
感谢小朋友们来总结今天我们所分享的。
我哋总结今日所分享嘅。
今天普天同庆，耶稣救主耶稣基督降生。
普天同庆，耶稣基督降生。
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光，
因为耶稣基督是光，
为着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
为了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
我们作为他的儿女，
我们作为他的儿女，
我们也要成为世界的光，
我们都要成为世界的光。
那么今天我们很开心又有8位的弟兄姐妹成为光明之子。
今天很开心，我们今天有8位弟兄姐妹成为光明之子。
那么天上的天使天君在欢唱，
天上的天使天君在欢唱，
我们在地上也一同欢喜快乐，
我们在地下也都一起欢快乐。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
将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成为主所喜悦的人，
让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神所喜悦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谢谢你如此的厚爱你自己的教会。
主啊，感谢你咁厚爱你所爱的教会。
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我们。
主，谢谢你从万人中 分别我们可以来享受主你永生的福分。
感谢神分别我们成可以为神的见证。
我们求主你特别的祝福今天受洗的八位的弟兄姐妹。
求主祝福今日所受洗的八位的弟兄姊妹。
你保守他们出入都有平安。
你保守他们出入平安。
你保守他们凡事都寻求主你的心意。
你保守他们凡事都寻求神的心意。
你保守他们一生都行在主你的喜悦当中。
你保守他们一生都行在神所喜悦的路中。
在世上成为你的光。
在世上成为你的光。
荣耀主你自己的名。
荣耀主你的名。
主谢谢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主感谢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特别为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来祷告。
特别为在座座当中还没认识你的朋友祷告。
愿主你的圣灵大大的来感动他们的心。
让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们的心。
给他们看到主跟随我们跟随主的人是行在光明中。
让他们看到主里面我们所行的是神的光里面。
主也让他们有这个愿意的心来接受你，
也希望他们有愿意的心来接受你。
有朝一天，也像这八位的弟兄姐妹一样，可以在众人面前同作见证。
学习这八位弟兄姐妹这样，有一天出来做见证，
可以来宣称他们愿意归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愿意来宣称他愿意归纳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
感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
我们这样同心的交托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的感谢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谢谢。